变异下集。上回呀，咱们说到二愣子他们四个车夫到老宋头家的来福客栈里边住店，因为没有房间了，不得已这老宋头就让他们住到了自己儿媳妇的灵堂。谁知道啊，这晚上正睡得香的时候，老宋头他儿媳妇咕噜从床上翻身下来，来在二愣子他们身前，就给他们往脸上吹气呀。幸好这二愣子尿急醒了过来，用被子捂住了脑袋，这才没有被那女的给吹倒。他手忙脚乱的在被窝里边把这衣服裤子给穿好啊，疼的一下从床上可就蹦了下来，连鞋都没穿，光着大脚丫子就往外屋，跑。而老宋头他儿媳妇也是紧追不舍。上集呀，咱们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没有印象，那说明您听反了。哎，您得先听上一集，然后再接着听这一集。咱们呢，书归正言，这二愣子给吓得边跑边叫啊。但是这里离着村里有点远，连一个村民出来看的都没有。二愣子就想去敲来福客栈的门，但是又怕来不及呀，于是呀，只好朝着县城的方向没了命的跑啊。等到东郊的时候，二愣子忽然看见旁边有一座寺庙，还有这木鱼声啊，嘚嘚嘚嘚，一声一声的传了出来。于是这二愣子急忙啪啪啪啪的敲庙门呐，哎，师傅救命，哎，师傅快开门呐！庙里边正在念经的和尚听见这个时间点有人敲门，他是非常的惊讶。哎呀，这一大早的，谁啪啪啪啪的敲门呢？这和尚起身就往庙门口走，等快到门口才听清楚二愣子喊的是什么啊，什么玩意儿，救命，难道是有强盗啦，还是有狼虫虎豹啦？哎，得了吧，我可不能开门，哎，别让我这小命也搭里边。二愣子见和尚一直没给他开门，他转头一看，哎呦我的妈耶，这女的已经到跟前了。那女的呀跟他就离着一步远。二愣子这时候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，一眼可就看见庙前边有一棵白杨树。嚯，这棵白杨树可是不小啊，大约嘛，得有2.8米的大汉才能抱住。二愣子就忽然想起，他在金德哥哥讲三国里边听到过，曹操围着树躲马超。于是呀，这二愣子学着曹操也围着树跑，那女的呢还真跟这马超一样在后边就追。跑了一阵子呀，这二愣子实在是跑不动了，眼看这女的可就追了上来，这二愣子只得借着树遮自己的身子。那女的从左边来呢，他就侧身往右边跑。就这么的相持了很久，那女的抓不住二愣子这个气呀，但是他也没招啊。一直到两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了，那女的是一动不动地站立着，二愣子呢则是气喘吁吁，汗流不止。哎呦，我可歇会儿吧。他就把身子呀靠在了这树干上。忽然呢，那女的一嗓子啊，疼的一声可就蹦了起来，伸着两只胳膊直接从这树干里边穿了过来。二愣子听见对方叫唤，他吓得赶紧就往地上出溜。再看这女的没有抓住二愣子，只是双手死死地抱着树干。那庙里的和尚在门口偷听了老半天了，一直等到外边没有了声音，他才打开了一道门缝往外看，见没有什么危险，他这才出来。他出来呀，就见到这地上躺着一个中年汉子。这和尚上前一看，这人都昏死过去了，往这人的鼻孔下面一伸手，呵，连呼吸都没了。这和尚又赶紧把手按在那人的胸口上，幸好呀还有那么一丢丢微弱的心跳。于是这和尚赶紧把他背进庙里边，关上了庙门，就给他做心肺复苏。 按了老半天，这二愣子才悠悠地转醒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这和尚扶着二愣子坐到椅子上，又给他端来了一杯热茶。这二愣子喝完了热茶，又过了一会儿，这才反过劲儿来。这和尚就问他呀，施主啊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二愣子一叹气，哎，师父呀，我跟您说，您可别不信呐。他是这么一回事儿。这二愣子呢，就把他们怎么在来福客栈住店，怎么看见老板他儿媳妇吹气，他怎么逃跑，原原本本的跟这和尚讲述了一遍。等他讲完这一切，就听见外边大公鸡都开始打鸣了，庙里的晨钟也当当当当的响了起来。这天呢，已经蒙蒙发亮。等到天光大亮的时候，那和尚打开庙门出来观看，果然，这树上有个女的，吓得他呀，赶紧让人去报告县官。这三通鼓响，县太爷升堂问话，一听，怎么着？怎么还有人命官司呢？这可是天大的事儿。赶紧三班衙役跟老爷我去现场勘察勘察。就这么的，县太爷亲自带着仵作和三班衙役立即来到庙前查看。这时候已经围了一圈老百姓了，大家一见县太爷来了，也马上给县太爷闪开一条路。这县太爷跟着仵作进去一看，这树上还真有个女的，两条胳膊穿过树干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这也看不见脸呐。于是这县太爷就让人把这女的从树干里边给拔出来，衙役们赶紧上来就往外拔呀。哎呦呵，这还真不好拔，就跟那钉子钉在了木头里一样，五六个壮汉都不能让他移动分毫啊。这县太爷再仔细一看，就发现呢，他那左右手的四根手指头就跟那两把钢钩一样，硬生生地插入了树干，整个第一指节都没入树干了，这哪能拔得出来呀？这县太爷让人先把他的手给拔出来，又增加了几个人，这才合力把他从树干里边给拽了出来。再看这棵树，两个大窟窿外加八个小窟窿，比这现在的电钻都来劲呢。这县太爷又把二愣子喊到跟前，让二愣子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经过。听完了二愣子的话，这县太爷心想，不管怎么样吧，我也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，这天下间哪有什么妖魔鬼怪呀，说不定就是你小子想贪图他们的钱财，或者本来你们就有什么过节，你自己杀人抢钱，然后嫁祸给死人。想到这里，县太爷一摆手，把一位衙役叫到跟前，在他耳朵边上嘀嘀咕咕交代了一通，让他带人来到来福客栈打听情况。而这会儿，老宋头跟他儿子正因为儿媳妇的尸体不见了，四个客人死了仨，还有一个失踪了，在那儿发愁呢。这衙役来到现场，见到了灵堂和二愣子的鞋，又检查了一下每个人的随身行李和钱袋子，见没有丢东西，他们三个人身上呢也没有伤痕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，这他才把二愣子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宋头和他儿子。这老宋头他们俩便跟着衙役去把儿媳妇的尸体给抬了回去下葬了。而幸存的二愣子扑通一声可就跪在了县太爷的面前，流着眼泪说道啊，青天大老爷，我们四个是一起出门的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回去了，这事儿我怎么跟他们家人交代呀？我说了他们也肯定不能信呐。
也罢，既然这样，本官就给你开个证明，你拿给他们的家人吧，还有他们的随身物品和尸首，你也帮忙给运回家去吧。
于是呀，这县太爷替他出具了证明，又给了二愣子一些衣服和食物，这才让他回了家。故事呀，讲到这里可就结束了。那么您觉得 真的是这女的变异了，还是这二愣子下的毒手嫁祸给了他，只是县太爷没有找到线索呢？快把你想的在评论区跟我聊聊吧。本期节目呀，就到这里，咱们呀，下集再见。